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61篇，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27。这一段是《使徒行传》22章1到21节。这一段记载保罗在暴动者面前的分诉。我们要将注意力集中于16节，那里亚拿尼亚对保罗所说的话。亚拿尼亚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起来呼求着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保罗的势力和埃提阿伯太监的势力一样，都强调水浸。我们需要同时注意水浸和灵浸。水浸表征信徒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为一，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6章3到5节，我们来读一下。三节说，岂不知我们的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里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还有哥罗西书2章12节说，在受浸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借着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一同复活。灵浸表明信徒在素质一面的生命里和经纶一面的能力里与基督联合的实际。水浸是信徒对纳灵之实际的确认，二者都需要，不能互相顶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该正确的有着二者。按照主在马可16章16节的话，人要得救必须信而受浸，信乃是接受主，这不仅是为了罪得赦免，也是为着得重生，叫信的人在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成为神的儿女和基督的肢体。受浸乃是确认这一个，一面凭着埋葬借着基督的死了结旧造，另一面凭着复起借着基督的复活成为神的新造。这样的浸比约翰所传悔改的浸进步多了。信和受浸乃是接受神完全救恩这完整步骤的两部分。受浸而不信只是虚空的仪式，信而不受浸只是里面得救没有外面的确认，这二者应当并行。我们来看，要从亚当迁入基督里，受浸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迁移。为这缘故，新约的执事开始于受浸。我们已经强调这事实，浸所包括的首先是了结，然后是新生的起头，借着了结和新生的起头就有真正的迁移。所以新约开始于受浸并不稀奇，这指明旧约的事物该了结以得着新的起头。然而今天在许多基督徒中间，受浸仅仅是人借以进入另一种宗教的仪式。我们受浸的时候乃是从亚当迁入基督里，许多基督徒从未受过充分的教导。有些人知道他们受浸乃是从亚当迁入基督里，这对他们仅仅是道理，在他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并不实际。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应当脱离亚当而在基督里，我们不该再活在亚当的范围里，乃该绝对的活在基督的范围里。我们来看呼求主的名。在22章16节，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要呼求着主的名受浸，洗去他的罪。在这节经文里，呼求着他的名是形容受浸和洗。在这里亚拿尼亚似乎说，保罗起来受浸，你受浸的时候必须呼求主的名，呼求主的名是你受浸的条件。我们给新的信徒施浸的时候，嘱咐他们要呼求主耶稣的名，这是个好办法，这是个好做法， 这就是说，当他们受浸的时候，他们呼求着主的名。我们怎样同时呼吸并进食，照样也可以同时受浸并呼求主。借着受浸而有的迁移，因人呼求主名而得着加强。因此我们给人施浸的时候，要嘱咐他们呼求主耶稣的名，使他们更刚强的从亚当迁到基督里。在十六节，亚拿尼亚吩咐保罗起来受浸，洗去他的罪。我们已经看见呼求着他的名是形容受浸和洗，呼求是受浸和洗去罪的条件，呼求主的名是保罗洗去他罪的方法。按照亚拿尼亚的领会，保罗需要洗去的罪是什么呢？按照亚拿尼亚的看法，毫无疑问，最严重的罪就是逼迫并捉拿那些呼求耶稣之名的人。保罗出去捉拿呼求主名的人，乃是他主要的罪。在这事上，他不仅被神定罪，也被耶路撒冷和别处的信徒定罪，所有的信徒都定罪他是逼迫者。保罗认为呼求主名是信徒的记号，因此无论保罗往哪里去，他都找那些呼求主名的人。在十六节，亚拿尼亚似乎说，在信徒眼中，你最严重的罪就是逼迫并捉拿呼求主的人。既然你已悔改并回转，就需要洗去你的罪，尤其需要洗去逼迫圣徒的罪。为着洗去你的罪，你需要呼求主的名。你若呼求，哦，主耶稣多变，圣徒就会赦免你。你的呼求就是洗去你罪的条件。保罗，你不能做静默无声、不发出声音呼求主名的信徒。你若静默，信徒就不会承认你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他们也不会赦免你。因此你现在必须实行你所定罪的事，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从前你以这作为你所逼迫并捉拿之人的记号，现在这该成为你相信主耶稣并得救的记号。保罗，起来呼求着他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你当这样做，所有爱主耶稣的人都会赦免你。我们来看保罗迁移的初步，呼求主耶稣的名是保罗迁移的初步。他从定罪这种呼求转为实行这种呼求。有人可能说，呼求主的名乃是保罗悔改的一部分。不错，但这不仅是他悔改的一部分，也是他从一个范围迁入另一个范围的开始。我们实在很难领会犹太人为什么反对呼求主名这件事。对犹太人来说，重要的事乃是守律法、行割礼以及守规则。然而在保罗迁移以前，他特别反对呼求主名这件事。今天在反对实行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中间，原则也是一样。有些人定罪我们呼求主的名，事实上他们没有理由反对这事情。然而有人伪称呼求主名只是喊喊叫叫，但在主里的信徒呼求主名有什么不对呢？这实行在圣经里已经有力的启示了出来。呼求主名比静默、死沉、毫无真实的接触主来得好。有些反对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说，基督教在地上已经有1900年，但我们从未听过信徒当呼求主名的教训。对这话我们可以回答说，也许你们从未听过这种教训，但你一定听过信徒呼求主名。事实上，很可能在你们做基督徒的这些年间，你们自己至少有过一些呼求耶稣之名的经历。许多事例告诉我们，很多人没有领受过呼求主名的教训，却这样实行了。有一个人强烈的反对呼求主名，一天他骑脚踏车被汽车撞倒，脚踏车被抛起来，当他摔到地上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叫起来，主耶稣啊。我也认识一个从不祷告的基督徒，有一天他的妻子出了意外，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含其主的名来了。你知道有哪一个真基督徒能说他从来没有呼求过主耶稣的名呢？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必定在某些时候呼求过主的名。那位骑脚踏车被汽车撞了的弟兄在医院住了几天，他天天都喊主耶稣啊，没有人叫他呼求，他自动的呼求。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当我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实在接触到了他。你有过想要祷告却睡着的经历吗？有许多次我在默祷时睡着了，特别是在深夜。我们从经历里知道，默祷常叫人睡着。不仅如此，那种祷告就是能享受主也是微乎其微。然而我们呼求主的名就享受到他。为了不打扰人，我们可以安静的呼求，但我们仍借着呼求主名享受到他。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需要，我关心那些因我们强调呼求主耶稣的名而受困扰的人，说我们太过强调这事儿乃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呼求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需要。你若实行呼求主名，就会在时代迁移的初阶。我保证你越呼求主耶稣的名，就越从老旧的事物带出来，进入新的事物里。有些信徒做基督徒多年，随着年日的消逝，他们基督徒的生命变得十分老旧。因着这老旧，他们需要实际的经历迁移。要得着这样的迁移，最有效的路就是呼求，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鼓励你这样实行，你若天天呼求主名，就能有许多经历主的见证。呼求主名对做丈夫的基督徒大有帮助。弟兄们常常很难爱他们的妻子，倘若一位弟兄呼求主耶稣的名，他会经历与妻子关系的真实改变，他就能真正的爱妻子。同样的，姊妹们也能因呼求主名得着帮助，服从他们的丈夫。姊妹们若没有借着呼求主名接触主，他们会对自己说，要我必须服从丈夫，这是不公平的，我为什么该服从他？神命定他做我的头，这是不公平的。然而神的话不能改变，已婚的姊妹们不能不顾到他们该服从的要求。那么他们怎样才能得着帮助呢？要他们在服从丈夫的事上得着帮助，最好的路就是呼求主名。他们若天天呼求主，就能服从他们的丈夫。我们呼求主名，就经历真正的迁移，我们就被带进另一个范围，我们就被带进神的国里。而神的国实际上就是繁殖的基督自己。我们若了解这一点，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呼求主名的事。每当我们呼求主名，就有机会和立场让他在我们里面扩展自己。这不仅仅是道理，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非常实际的事。今天我们的主是包罗万有的灵，他是灵，他无所不在，而且他现今就在我们里面做工，等待机会要在我们里面扩展。我们呼求他的名，就给他路在我们里面扩展。我们来看呼求主名有份于主的丰富。与呼求主名有关的一处重要经文是罗马书10:12，那里说，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多年来我只知道罗马10:13，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有人告诉我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但我从未听过主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他不仅在初阶的救恩上是丰富的，他在一切神圣和属灵的事上都是丰富的。我们要有份于主的丰富，就需要呼求他， 我们该日夜呼求主的名。虽然我们可以安静地呼求，以免搅扰别人，但我们仍然能轻声地呼求，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一旦呼求主名，就不能停留在我们天然的思想和辩论里。我们从经历知道，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就被带进全人的深处，这就是说，我们被带进我们的灵里。我们不能又呼求主名，同时又留在我们天然的心思里。那些为呼求主名辩论的人可能说，呼求主名对吗？这做法合乎圣经吗？若是合乎圣经，为什么已过19个世纪，别人没有教导过这事呢？这样的人若呼求主，就会蒙拯救，脱离他天然的思想和辩论。我们拒绝呼求，就停留在天然的心思里，但当我们呼求主，我们就被带进灵里。我们何等需要呼求主来享受它。呼求主乃是实际，因为我们呼求主便摸着主。保罗在有关呼求的经文里说，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实在说来，这里的话就等于主，因此这话是近的，就是说主是近的。每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就经历他的相近，经历他亲密的同在。我们怎么知道主与我们相近呢？是借着呼求主知道的。我们与人争论或争辩，不能叫人信服主是与他相近的。我们越争论，主似乎离得越远。但倘若我们不争论，却呼求他的名几遍，就会觉得他是近的。我们若继续呼求，就会了解他不仅是近的，甚至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越呼求主，他就越成为我们的享受。借着呼求他，他也成为我们在各种处境中的平安、安息、安慰与解答。这不仅仅是道理或肤浅的教训，那是给我们经历的真理。最后我们来看，忠于我们的意向，留在迁移里。我们都该与保罗一同学习呼求主耶稣的名，以得着完全的迁移。然后我们也该与保罗一同忠于我们的意向。保罗能见证，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保罗的忠信见于他在22章21节不避讳使用外邦人一词。愿我们都忠于我们所看见关于召会、召会的立场和基督是赐生命之灵的意象。我们该从保罗学习如何以美好的方式陈明真理，但这不是说我们总能避免反对与攻击。无论我们如何陈明真理，还是会有人反对。然而我们必须忠信，我们什么时候不忠于主的意象，我们就不再在时代的迁移里。保守我们自己在这迁移里的路，乃是忠信。首先我们借着呼求主名得着迁移，然后借着忠于意向，我们留在这迁移里。